好，各位姊妹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的后半部分，还有这个第二十二章的绝大部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那昔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他又带着希利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因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着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好，我们来看，我们看二十七节，说在七天结束之后啊，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到保罗在圣殿里，就煽动所有的群众，然后就拿他，把手放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哈，保罗呢到了这个犹太地这个地方之后，其实有短暂的这个平安的时期，弟兄们都非常喜乐，然后接待他，是吧？他也去见这个教会的长老雅各，但是呢，那个时间是很短的啊，因为圣灵在各城说得很清楚，将有逼迫、捆锁临到他，而且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煽动犹太人起来逼迫保罗的，就是在亚细亚的那些犹太人。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在亚细亚，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是保罗传道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地方啊。然后那里的犹太人呢，你由此可见，他也特别的恨保罗。他们到处，你看二十一，到处就去散播谣言，说保罗啊不遵守摩西律法，是吧？说散播他的谣言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在二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呢，他为什么会煽动啊？因为他看到这个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因为这个以弗所人特罗菲摩是保罗一直的同工，在以弗所也是在那里经常和保罗在一起，他们就啊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个保罗把这个希腊人带到这个圣殿里啊，带到圣殿里。然后二十八节说，他们大声喊说：“以色列的男人啊，你要来帮忙！”说这个人就是在各处教导，然后抵挡这个以色列民，还抵挡摩西律法，抵挡这个圣地啊，甚至还带着那些希腊人进了圣殿啊，使这个圣洁的地方变为污秽。首先我们看哈，耶稣和使徒呢，也包括保罗，并不抵挡摩西的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保罗呢，也凡事遵守摩西律法。你看到哈，保罗也去许拿西尔人的愿，然后也去到时间去剃头啊，在就是说。那个他到这个犹太地的时候，那个犹太的长老也说，你要去和他们一起去啊，给他们贴这个出这个规费，为的是对以色列人，对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显明你没有去违背摩西律法，你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所以说耶稣和使徒抵挡的不是摩西律法，抵挡的是那些不符合圣经、对得救毫无用处那些人的遗传啊，就是关于这个安息日，关于洁净不洁净的，你看，就是他们才错误的应用。耶稣和使徒呢，从来是抵挡这些错误的教训。耶稣和使徒并不抵挡圣经。在今天我们要知道，跟随保罗这些希腊人，他们就跟哥尼流一样，都是圣徒，都是主所洁净的，并不是什么他们说的污秽之物。反而谁是污秽的圣殿呢？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怎么样？贩卖牛羊鸽子，然后兑换银钱，是吧？其实他们才是耶稣说的把圣殿变成贼窝。真正污秽圣殿的不是保罗，而是这些抵挡保罗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这里你会发现他们就特别就是激动，哎呦，有个希腊人进了圣殿就污秽了，这就污秽了啊，就这就污秽了。但是你看这些人呢，他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但是他对于那些律法上更重要的那些公义、信实、怜悯、得救必须做的事情，他反倒不做了，对吧？一个希腊人进殿，他大张旗鼓，圣殿里这么多卖牛羊鸽子，他不去说；然后这么多离婚奸淫的，他不去说。也就是说，你发现这些犹太人呢，其实很像今天的一些牧师和基督徒，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虔诚，他有信仰，但其实他总是强调那些什么宗派遗传、人的教义那些东西，在不重要的事情去循规蹈矩、大做文章，在得救的事情上，他一点都不去做，是吧？蒙虫滤出来，骆驼吞下去。律法上更重要的公义、信实、怜悯不去做，里边充满了什么勒索和放荡。你看在今天的这个世上，这些基督徒、这些牧师，我们见过他们也都是这样啊。 也都是这样。说他们看到这个，说他们预先看到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和保罗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就以为保罗把他带到圣殿。这个亚细亚的以弗所人啊，特罗菲摩是保罗忠心的同工，也是一直跟保罗同行的这样一个帮手。保罗甚至最后到后来的时候，把那个米多这个教会呢托给这个特罗菲摩，他病了没法走的时候，保罗就让他在那里什么去管到那个教会。因为这个人是保罗的同工，但是他说这个人是污秽的，这个人呢是圣徒啊，是保罗的同工。三十节，因此呢，不单全城被鼓动起来，且民众一起奔跑到城，然后逮捕保罗，把他硬拖到殿外，然后殿门立刻关掉了。你看哈，他们就是好像有洁癖一样，误会了误会了，赶快把这个人就是关到外面，这店里误会了是吧。但是对于那些什么离婚呀、奸淫呀、那些卖女王哥的事情，他根本不管。这就是叫什么坚守律法主义身份神学，就是说该做的事情不做，反倒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然后去过度的用力，去非常的用力，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得救更重要的是什么，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保罗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好的，这个犹太长老也让他去遵守摩西律法，然后到圣殿里边去履行这些献祭的义务，为的就是说让这些控告他的犹太人无话可说。但是即便如此谨慎，即便做了这么多，结果就是一件不存在的事情，保罗硬的还是成了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各城指着保罗说的预言是必须应验的。圣灵说到耶路撒冷真要捆绑他，那这话没有办法不实现啊，没有，因为这是圣灵的话。然后我们看一下31节到34节，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即带着兵丁和几百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着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的，千夫长因这样扰乱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啊。31节说他们甚至想要杀了他。犹太人呀，是也不遵守上帝律法，也不遵守世俗法律，因为他虽然有宗教自治权，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个宗教自治权去好好的让人去悔改，去让这个信仰去好，然后他还违背世俗法律，他违法杀人。你看他违法杀了耶稣，违法杀了斯提凡，然后又违法杀了什么保罗，是吧？这就是这些人啊。其实假基督徒、假牧师掌权也是，即便是这个样子。往上点。然后说有消息呢，传到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全城都骚动起来了。然后那个千夫长立即带着士兵和几个百夫长且跑步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那些士兵就止住殴打保罗。我们看到这些极端分子，这些今天来说这些有热病的这些牧师和基督徒，他们就有些那种追求世俗权利的，让外邦掌权者都怕他们。这个千夫长为什么一碰这个信儿赶快就跑？因为他知道要出大事了，搞不好要暴乱杀人了。所以说这些人让外邦的这些掌权者也感觉很为难，很不平安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最终能够救保罗的还是上帝派的这些外邦的这些掌权者，对不对？我们这几年怎么最终脱坑的，还不就是上帝让这些外邦人过来的啊。所以说呢，神通过这些世俗掌权者，他虽然不信，但是拯救保护了保罗免遭教内恶人之手，哪怕他不信啊。所以说罗马书说得很清楚，你在世上只要他能掌权，你别管，对于一个真正的教会和牧师基督徒，他对我们是有益的。你别管他做什么，他最终神是用他当个工具来帮助我们。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那你要真敬畏神，那不就给你安排个好的吗？那你不敬畏神就给你安排恶的，你要不敬畏神再给你安排个好说话的，那你就像这些人一样，那就无法无天了，对不对？对吧。说然后那时的那个天夫长上前逮捕了他，吩咐用两条锁链捆锁他，问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然后群众中有人大声喊这个，有人大声喊那个。这个天夫长啊，因为这个乱得很呀，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就下令把保罗带进营地。然后说圣灵的预言就实现了，雅加布先知说这个犹太人要把保罗的捆住，然后交到外邦人手里，这不就交到外邦人手里了，是吧。然后百夫长因为这个暴乱不能得到实行，他就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带进去审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5节到39节，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我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律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呢？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这百姓说话。我们来看哈，说然而这个保罗啊，要到台阶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保罗被那些士兵就是提起来，因为这些群众暴力要杀他，提起来，因为极多人在后边喊着说除掉他。将要被带到营地的时候，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讲话合不合法？那个千夫长说，你懂希腊话吗？你果然不是那个在前些日子骚乱带领四千奋锐党进入旷野的那个埃及人吗？你注意这里哈，在这里呢，提到在那段时间一个引起骚乱的假先知，这个是真实有记载的啊，这个在世俗的这个历史书当中也有记载。根据一个犹太史学家，他记得在公元54年左右，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位犹太的假先知引起一场骚乱。这位假先知呢，他自称是先知，然后他站到这个耶路撒冷外头那个橄榄山上，预言罗马军队要灭亡，就是上帝的审判到了，然后以色列人啊，起来反抗吧。然后他带领30000多名这个人，其中有4000是奋锐党，然后到耶路撒冷驻扎在旷野，结果最后被罗马军队镇压，然后老多人都死了，然后有人被俘了。这个埃及先知跑了，没影了啊，抛下这些跟随者跑了。所以说你看哈，这个犹太人那时候他就跟今天一些信仰有问题的基督徒一样，你让他好好学道认罪悔改吧，他不，他有这病。但是有的人说，哎，要社会公益啊，要什么啊，就像洪秀全那种，他特别，你看你不是说反对外邦人，这是个埃及假先知，这个埃及假先知说自己是先知他们都信，只是为了要推翻这个掌权者，然后得更大的权利。所以说你看这些打着基督信仰起来什么行社会公益啊，什么公益，这些假先知啊，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加马列也提到过两件事情，都是跟这个类似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向人传福音做见证，劝人是悔改信耶稣，而不是打着基督信仰的旗号起来犯罪作恶。这个千夫长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以为保罗要煽动犹太人起来起义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然后保罗说，我是犹太人，基利家的大树人，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市民，并且我恳请你允许我向民众说话。面对质疑呢，保罗说自己是犹太人，且出身于犹太教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那些会堂。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斯蒂凡传道的时候，有几个会堂比较有名，起来给他辩论，其中就有什么基利家的这个大树啊。保罗呢在22章3节也说他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而且是当时有名的律法师加马列的门下，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希伯人当中的希伯人。所以说保罗替自己就解释，他说我不是来搞政治叛乱嘛，我是来跟你讲这个事情，你怀疑我这怀疑我那，我不是来煽动叛乱的，我也不是那种假先知啊，就什么行社会公益那些东西，不是那样。至于这里为何产生骚乱呢，保罗解释自己不是假先知，不会煽动以色列人叛乱，所以请千夫长允许呢能够对民众说话，他表明自己不会去煽动去诱导民众啊。另外一个我们看保罗他是既会说希腊文，也会说这个希伯来话，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能力。他这样的话，他又能给犹太人做见证，又能给希腊人做见证，对吧？在这方面，他就比其他的使徒更，就是说在传道上能够做得更广。好，我们来看40节到这个22章1到2节，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申诉。”众人听见他是希伯来话，就更安静。40节哈。说然后他就被允许了，保罗就站在那个台阶上，比较高哈，站在台阶上向民众挥手致意，然后说接下来呢很大的这个安静就发生了，这个是出于神，非常奇妙。然后他就用希伯来话去讲这个吧，就是神的工作。虽然保罗在耶路撒冷之行注定没有结果，但是呢也是最后向这些刚硬的犹太人去做最后的见证，做最后的传说，使得这些人最后被审判，他没有话可说，因为不只劝过你们一次，你们不改啊。往前看， 然后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是个短暂的安静，是神要把这些该说的说完，做公开的见证。但是后来这个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暴乱又起来了啊，又起来了。他说：“诸位男人呀、啊，众弟兄啊，你看，我，你们要了解，我现在向你们做的辩护，他其实跟这个斯蒂凡公开所见证是一样，说诸位父兄，请听，是吧？就是说大家都是以色列人，我也是善意让你们得救。然后说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听到这个，他是用希伯来话给他们，希伯来的地方话给他们说，然后就更显出安静。保罗用希伯来话对犹太人说话，称他们父亲弟兄，他们变得安静。”然后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非常看重什么身份、遗传、言语啊，你得是纯正的犹太人，那说希伯来文是吧？啊，读希腊文圣经啊，读希伯来文圣经。所以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重上帝，看重得救，他们就看重人的遗传，看重这个身份啊。然后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利亚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日的众人一样。”我也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他们打与弟兄的信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那里的信奉这道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看这三节哈，22章3到5节啊。我们看这个保罗哈，这个千夫长呢给了他这个为自己辩论的机会，然后这个犹太人呢也安静下来。上帝呢给了保罗这样一个短暂的安静的机会，但是保罗没有利用这个短暂的可以喘息的机会却给自己做解释，你发现没有？他既没有解释犹太人说他污秽圣殿这个事情，也没有去解释其他的事情，他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机会，要给犹太人传福音做见证。他甚至不关心自己的安危，这证明保罗凡事为了福音啊，凡事为了福音，他甚至不关注别人对他的看啊。所以说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也说，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死在耶路撒冷也无所谓啊。保罗真的是这样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亚的大树，在这城被养育，按照祖宗的律法丝毫不差的在加玛列的脚旁被教导，就在加玛列身边贴身的这个学徒啊。保罗强调呢，你看保罗强调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在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城中长大的啊。而且你看到23章的时候，他强调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派里边最有名的加玛列的什么，今天可以说叫亲传弟子啊，亲传弟子啊。然后他这个人就是说很有名的啊，保罗他后来讲过，他比所有的人都长进，比所有人都热心。他说他是神的狂热者，狂热分子，像你们今日所有人一样，我曾经迫害这道直到死亡，说不单男的还有女的我都捆绑交付监牢，而且呢大祭司和所有的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我甚至从他们接受致弟兄的书信前往大马士革，要带走那里被捆绑的人到耶路撒冷，让他们付出代价啊。我们看保罗从前逼迫教会的时候，他是跳的最厉害的啊，他甚至觉得光在耶路撒冷逼迫还不过瘾，他要跑到外邦去逼迫，然后拉回来，该杀了杀，该打了打。所以说保罗呢，他是个什么人呢？保罗说他是像在场的这些犹太人，只要是觉得自己在侍奉神，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做。他甚至觉得如果为了释放神杀人也可以，只要是被他们认为是异端的，就像耶稣的门徒，杀死他都可以啊，证明向神有热心，不是按照真知识啊。说时候将到，凡杀害你们的就以为是释放神啊，像不像今天这个伊斯兰教那些穆斯林就是这样，他觉得他在释放神啊，他甚至可以为了啊他所谓的释放神去爆炸去杀人啊。所以说呢，他说啊，他提醒 他说诸位啊，我以前跟你们一样，我以前也是这种热病，咱只是狂热，并不是真的侍奉神，因为没有真理。那他在逐步的去引导。然后第六节到十一节哈，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我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我的手进了大马色。”我们来看这里哈，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他直接就跳到这个大马色这个事情。说我们走快要到大马色的时候，在一天的正午，突然天上有大光照着我，四围照着我，然后我不单扑倒在地，且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就回答说：“你是谁，主啊？”然后他对我说：“我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你所逼迫的。”其实呢，不仅是耶稣的门徒，连仇敌都知道一件事，就保罗去了大马士革之后产生了巨变，从抵挡变为传扬啊。保罗呢就为这个事讲明原因，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也很惊异，他们恨他，觉得怎么这个人从前跟我们一伙的，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保罗通过把这个见证，把他见到的神迹奇事和见到耶稣这个事情呢，去给犹太人讲清楚，提醒犹太人，你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你们恰恰在抵挡神，你们逼迫的这位耶稣正是我们从旧约起所侍奉的主耶和华。他们在讲这个事情吗？说那些与我在一起的看见那光却没有听到的声音，我就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主就说：“起来，前往大马士革，在那里有被指派你要做的一切事情将被告诉你。”然后当我不能看见那光的荣耀，那些与我在一起的人用手把我牵着，我才进入大马士革啊。所以说保罗在讲他的一段经历啊。然后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六节，那里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弟兄扫罗，你们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所见我看见的，所要看见的，对着万民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说然后呢？有一个人亚拿尼亚说按照律法是虔诚人，被一切在犹太地的人所称赞。我们来看哈，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些犹太人，信耶稣的并不是像你们所传的一样完全不守规矩，完全抵挡福音，然后任意而行，不是的。保罗说我信耶稣，我是在律法当中，我谨守律法，我敬畏上帝。然后保罗说这个耶稣派来给我施洗的人也是在那个地方最有名的虔诚人，他告诉这些犹太人，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不敬畏上帝的，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像你今天见的这些又淫又邪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正基督徒是绝对会敬畏上帝的啊。十三姐他来到我们这里，站在我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的眼睛看见吗？”然后我在那时候就看到了，就眼睛就恢复了，就看到他说这个亚拿尼亚说我们祖宗的神为自己拣选了你，他说你去明白他的旨意，又去看见那公义那义者，且听到他口中的声音，因为就是说你将成为对所有人做见证的这样一个见证人，然后把你所听的所看见的做出去。保罗在这里强调呢，他是神指定的一个所拣选的人啊，并不因为他多好，因为他也做过，神是为自己的缘故拣选了他，给他赋予了什么像十二使徒一样的这种使徒的职分，他是外邦使徒啊。做使徒怎么样？第一个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听过他的话，然后被耶稣亲自差遣，保罗就是这种人，是被耶稣亲自显现点名去差遣的啊，点名去差遣。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要受洗，洗掉你的罪，求告他的名。这里就讲到信耶稣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信耶稣的目的就是信了耶稣之后，知道耶稣是神之后，就要认罪悔改，受洗归入他的名，跟圣约翰传的一样啊。所以说信基督的，信耶稣，然后认罪悔改，受洗归入他的名。接下来就是什么？传扬福音啊，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保罗就是这样嘛，蒙恩认罪悔改之后一生就传扬，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一生为主做见证。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接受。”我就说：“主啊， 你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边那里去。众人听见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宣扬，摔掉衣裳，把尘土再向空中扬起来。我们来看啊，然后保罗就这里呢也没提大马色传道的事，就直接跳到耶路撒冷。稍后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然后这事发生了，说我进入恍惚啊，我就看见主对我说，你要赶紧迅速的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必不接受你有关我的见证。在这里提到保罗不但遵守律法，也尊重圣殿，也在殿里祷告，上帝在殿里给他这个启示。而且上次犹太人确实不接受啊。保罗在离开大马士革之后呢，前往耶路撒冷向犹太人做见证，你看第九章。但最终这些人犹太人拒绝接受，还要杀他，最后保罗被迫离开回到大树了啊，这是这样一个事情。十六节，我特别提到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亲自啊，我亲自拘禁又在会堂里鞭打那些信你的人，并且当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血被倒出来的时候，甚至我也站在旁边赞同，又看守那些被他杀害之人的衣裳。保罗在这里是向神求，你知道吧，向神求犹太人得救的机会。保罗以自己为例向神举证嘛，上帝说你别讲了，不会有人得救了。保罗说不行啊，咱能不能，保罗说祈求主啊，能给这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给个机会，给个得救的机会。保罗说，主啊，我从前也做过，我也抵挡你，我也在流人血的份上有份，那为什么我能得救他们不能，那你能给我机会，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机会。保罗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主对他说，你走，我差遣你远远的进到外族人那里，那主的命令你就不能再降了，因为主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那主要说不救这些人，那你是救不了。我们知道啊，这几年主不救的人我们救不了，因为他们实在太饿了。很显然呢，主知道这些人最终不会悔改，被任凭了。所以说，而且这里呢提到，主让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是吧？然后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这是上帝的旨意啊！因为犹太人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说然而哈，等他们听到这句话，就是说，上帝的意，就是说保罗听到这句话，一开始还挺安静，听到啊，说你说你的那位主在圣殿里感动你说这些犹太人都不能得救了，然后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爆了，说高声宣布，除从地上除掉他，不能让他活着。说他们不仅大声喊叫，而且把衣服摔来，在空中上啊扬起土来，像不像斯蒂凡最后做见证的时候就开始要杀人了？因为主说，因为保罗说，主放弃这些犹太人，宁可传福音拯救外邦人，也不让保罗去拯救这些耶路撒冷犹太人，这彻底激怒了，啊，这人就暴怒要除掉保罗，就像斯蒂凡在七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一样，就极其恼怒要把斯蒂凡杀了，跟那时候就一样了，啊。你看保罗哈，你注意哈，犹太人会被这句话所激怒。你看在这个使徒行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说，神的道传给你们是应道，因为你们但是你弃绝这道就不会得永生，我们上帝让外邦人得救。所以说这些犹太人就恼怒嘛，抵挡嘛，对不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保罗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让外邦人得救，是吧？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常临在他们身上，到了极致。所以说你要记住一点，其实犹太人不是不知道福音，也不是听不懂福音，也不是不知道有神迹，就是说当犹太人看到神所差遣的这些使徒传福音给外邦人，并且外邦人老多都信了的时候，他们里边是有嫉妒的，你知道吧，有仇恨在里边。他们当中很多人知道这神迹是真的，也知道这个讲的道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提到啊，他们比外邦人还坏的时候，还不如外邦人的时候，他们里边那种就是说觉得自己好，自己比别人好那种心就被激怒起来了。你看保罗开始说话，好像就讲到这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变脸了，讲那个神迹的时候，讲那个见证还没啥，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变脸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保罗这里话没说完，保罗还想再多讲了，然后就被打断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主说了，你在这城所做的见证，这人必不接受，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二十二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啊，这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大家认真听。 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中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这个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啊？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着他也害怕了。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部分。别吃手腕，看好。24节，说千夫长下令呢，把保罗带到营地，且吩咐用鞭子，就用鞭子抽他，然后审问他，为要知道是什么缘故。你本来好好的，什么缘故？他们大喊，是吧？千夫长可能怀疑是不是你又煽动他们了，或者怎么着了。当用皮带捆住他的时候，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假如一个罗马人没有被定罪，你们就鞭打，这个合法吗？百夫长了解之后，就前去找千夫长说，你要干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千夫长问他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确实如此。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原文是我花了很多重要的资源，可能也送礼，也各方面，然后我才得到这个公民的身份。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甚至生来就是。然后那些将要调查他的人立刻就离开了他，甚至那个百夫长一了解到他是罗马人，又捆绑了他，也被吓坏了啊。在使徒行16章呢，这个罗马的身份说出来确实管用啊。这个估计就像今天你可能是在某些事上比较强大的国家，他那个你亮出那个身份来，反而是也能起很大作用啊。这个千夫长本来觉得自己挺优越，一听保罗生来就是罗马人啊，这个千夫长花了很多的提到这个罗马国籍多么的难入啊，然后找了很多关系，花了很多钱，最后才入进去，保罗生下来就是啊。其实这件事情很奇妙，这是上帝的一个安排。经过这一乱，这一审问，这又一捆绑，这个千夫长呢，他就欠了保罗的一个情分，他也对这个事情害怕了，因为他有违法事，这个是可以告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城市那个事情，他们就吓得不得了。这就导致了你看后边啊，他开始公正的处理保罗的事情，给保罗机会去说话。然后当看到有人杀保罗的时候，他甚至不惜派重兵，然后护送保罗安全的地方，然后又给保罗写介绍信。之前他说保罗是叛乱分子，现在直接用酷刑准备逼保罗就承认一些事情，他现在反倒是谨慎的。这就是上帝通过一连串的暴乱，通过一连串的这种不公义的对待，最终反倒是让保罗平安的出去啊。保罗一开始没有亮出这个罗马人的身份，只等到这个千夫长把他捆了准备抽他时候亮出来。这实际上这也是出于上帝，你不这样做的话，他可能就不欠你这么多的人情。他后来的时候，他为什么善待保罗啊？因为他按法律来说，他做的事情挺过分的啊，这个是可以告他的。所以他后来你看他对保罗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这个你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之行，凭着热心过去，圣灵在各城指证他，你到那不会有结果。但最终呢，传道也没结果，但是上帝的话也实现了。借着这场暴乱呢，保罗被交到外邦，交到这个千夫长手里。最后到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被带到外邦掌权者面前去做见证，是吧？这就是说呢，传道人呢有自己的热心，啊，热愿热心传道，但是上帝呢有上帝的旨意，但最终呢。如果一个仆人是忠心的，上帝通过这样坏的事情还是能成就他的旨意啊，因为神爱保罗，神也会大大的使用像保罗这样的人去传福音结果啊。但是有一点，你真的要像这个保罗一样完全的去摆上，完全没有私心的去做，那你要是有私心，你传道有私心，你里边有恶，那你最终会死在这样的暴乱当中，并且呢完全不得上帝的祝福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